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我们的最简语法课，欢迎出嘉宾傅简丽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嗯，同学们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虚拟语气的第二讲。
嗯，
啊，从上一周开始呢，我们正式进入到了虚拟月，和大家一起呢来详细的分解一下虚拟语气的全部的知识。大家天天嚷嚷着喊说，哭着喊着要学虚拟语气，哈哈，这下虚拟语气来了，来的全是横货，怎么样，收不收，接不接呀？
大家本来哭着喊着要学，现在是哭着喊着再学，
哭着喊着再学，嗯，哭着喊着不想再学了。第一堂课还是比较简单的，
嗯，
啊，我们给大家呢来梳理一下脉络。这个虚拟语气啊，在英语当中的用法哈，啊，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最简语法主要是跟大家先进入了虚拟语气的第一个大块，就是虚拟语气在条件句当中的应用。
没错没错，那么我们一看到是条件句，它就是一个从句了，对吧晶晶？
是。
那如果是从句的话，那从句就必须要和主句之间形成一种逻辑的关系。
对，
嗯，
哎，这个条件句呢，它分为一种叫做真实条件句和非真实的条件句。上一周我们学完了虚拟的第一讲以后，很多同学就有了问题啊，就说老师，哎呀，为什么有的 if 从句它不用虚拟呢？所以我觉得在咱们今天这节课一开始的时候，要稍微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条件句明明是用了 if， 它却并没有用虚拟语气呢？这又是为何呢？
嗯，我们都说呢，虚拟语气呢，实际上有一种呢是叫做真实虚拟，还有一种假虚拟。
哎，
所谓的真实虚拟呢，就是您干的事儿真的是假的；所谓的假虚拟呢，就是您干的事儿真的是真的。那我们说的这样的一种在真实的条件句当中呢，我们一般就要用成的是一种一般现在时，而不要再去使用刚才我们和大家说过的一些虚拟的结构。
哎，因为我们的虚拟语气呢是基础课哈，所以呢难免大家呢会有一些这样的疑问。
嗯，
那在今天这堂课的一开始呢，我们就给大家先解答一下这样的疑问，就是说条件句呢有真实条件句和虚拟条件句的两种。
没错。
那么真实条件句呢，表达的就是这个假设呢是有可能发生的。
嗯，
所以它这个句中啊完全不存在虚拟的问题。
也就是一种陈述的语气来去表达。
哎，你比如说，假如我有时间，
嗯，
我就去。假如我有时间，老师，你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是，嗯，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呀？
我觉得呀，不仅仅是有可能，而且是真的挺有可能的。咱们听那口吻，哎，我有时间的话，我就去啊。你能感觉到吗？还是挺想去的。
所以在英文中，这样的句子我们就简单的表达为 If I have time, I will go。
这个当中呢，如果我有时间，您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如果现在我有时间，你也可以理解成是如果可能未来一个时间我有时间，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是一种真实的，他说的事情是一种假虚拟，其实是可以，
哎，
一定可能很会发生的。
其实这种句子啊，跟虚不虚拟沾不上边了，因为他已经活在真实世界里了。
对，只不过呢，他披上了一个外衣，这个外衣的名字叫 if 条件从句。
好了。那么条件句里头说了这个真实的之外，就有非真实的，
嗯，
所以非真实的才是我们要探讨的要学习的这个范畴。
没错，
就出现了非真实的条件句，也叫做虚拟条件句，就是咱们上次所说的如果我是你我就去
if, 啊，那这个 if I were you， 这是对于现在的一种假设，我不可能是你啊。
我可能吗？永远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
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
嗯，不过按照现在的科技发展速度，未来或许啊，不过那是较真了，对不对？
就是在现在基础上来说的话，嗯，这种事情它是放在虚拟的世界里了。
对，没错，
对吧？哎，这就解释清楚了大家理解不清的一些问题啊，
嗯，
为什么衣服有的就 I have time 永远不会变化呢？就是它一个是真实条件句，一个是非真实的条件句。
所以如果老外要是跟您说的 if I had time， 这事儿啊没戏了。
对
对的，但如果是 if I have time， 嗯，八成有戏，您再努努力呗。
对了，好，这就回到了我们上一次的第一节课哈，啊，我们给大家讲了，现在我们讲的所有的都是虚拟用在条件句，就是 if 这种情况下的所有的应用。
对，而且是针对那个 if 所做出来的假设。
对，好，上一次呢我们就讲了动词要进行变化。
动词就有时态，对不对？
对，这个主句和从句当中，
嗯，
动词怎么变化？ 我们呢就用了一个线性的方式、就是说跟过去相反、跟现在相反、跟未来相反的情况下，咱们做虚拟动词怎么变化。我们来复习一下这样的三个公式。
好，第一个呢，我们先来到的就是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首先我们可以呢用成这个 be 动词，用 were。那除此之外，如果是谓动词的话呢，我们要往回退一格，就变成了 did 这个形式了。
是的，所以呢，从句当中用 if 加主语加上过去时 ，be 呢动词用 were。
没错。
主句加什么？
加上 should。Would, could, 或者是 met, 这些情态动词的过去式再接动词原形。
对了，例句是 If I were you, I would take an umbrella.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把伞带着。
对，这个 I were you, 就是跟现在的事实相反。
而且不可能实现，永远是假设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过去事实相反。啊，同样的是从句里的时态往前再推回一个。
没错。
跟过去的事实相反，从句用什么呀？
那你想一想 ，if 从句过去再往回推，过去的过去就是过去完成时 had done 这个形式
，had done 结构。那在主句里面呢？
很简单了，就需要用成的是情态动词的过去式，和刚才我们说的一样，再接上 have done 这个形式。
哎，听了一句 ，if I had got there earlier，
如果我早到那儿的话
，I should have met her，
我就会见到她。
从句用的是过去完成 have got，
主句用的是 should could have done 这个形式，
这就是和过去的事实相反。
没错。
那么和将来事实相反呢？这个从句里面就有三种情况。既可以是 if 加主语加上 were to do，
也可以是 if 加主语接 were 或 did，
也可以是 if 加主语加上 should 加动词原形。
那对应的主句结构会有变化吗？
没有变化，全部是 should would could might 加上动词原形。
而且上节课和大家说了，可能这个呢并不是对于将来的一种假设，因为它毕竟还没发生呢。
是的，
所以它是一种
对将来的
推测。咱们看例句。
例句有 if he should come here tomorrow，I would talk to him。
如果他明儿来的话，我就跟他谈谈。
这是用的 should 加 come，
也就说的是来的可能性非常的小。朋友们您看，这用的是 should come。
第二个例句， If there were a heavy snow next Sunday We would not go skating。
如果下周日下大雪，我们就不能去滑冰了。
可能性大吗？
一点都没有。
If she were to be here next Monday, I would tell her about the matter.
那如果呢，她下周一来这里的话，我就会告诉她这件事情的始末。
对了，好，这就是上周我们讲的虚拟语气最最基础的、最最基础的运用在条件句当中，和过去、现在、将来事实相反的基本结构。你说你学虚拟语气这一部分，是最核心的内容。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部分吧，特别直肠子，就直来直去的。你听到 if I were you， 一定是对现在的假设。
假设。
然后你听到那个 had done， 一定是过去的假设。
对。
然后老师都说了，看见这个对应的主句，就一定是什么什么什么。你比如是 if I were you， 后面一定是 should do。然后 I have a had done， 它就是 have done 的形式。
对。而且的这种虚拟的基本结构哈。要说同学们学英语的孩子们哈，不说别的，你起码得倒背如流。
对，因为你可能感觉到它一点都没有变化，它是一种公式化的，它就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不学别的，但是这三类三个基本的谓语动词的三生三世，那你是必须必须必须搞懂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对，但是呢，大家如果看过一些电影的话，您发现没有？有一种电影叫做穿越剧，
哎，还有一种叫隐身剧，
对，没错，
隐形剧。
那今天咱们是不是得讲讲这两个剧种啊？
好的，今天我们就继续过渡到虚拟的另外的一些情况，当然，全部是发生在条件剧当中。它有一种情况啊，叫做穿越，时间的穿越。时间穿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我这个从句呢，它跟现在相反。哎呀，但是这个主句它跟过去相反，或者是我这个主句呢跟过去相反。哎呀，我那个从句呢
是将来的推测。
哎，它是错综的、
复杂的。
是，所以我们来进入到啊全套解析的第二讲，错综条件句。
锅完了，敲重点
哦，敲啊！我以为说这锅我们不背
啊。
虚拟条件句，
那我们所谓的虚拟条件句呢，刚才已经说了哈，是简单的这样的一种一对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随着我们说人类的这个思考的过程的复杂，和我们的社会生活相互之间彼此关联度越来越紧密，就会发现呢，不是说对现在的假设导致了现在怎么样，对过去的假设导致了怎么怎么样，它整个时空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这其实体现的是人类社会更进一步的发展。
这是句子背后的含义，让你呢首先有个心理准备，明白为什么句子会出现这种不规整的这么变态的情况。
对，那这种条件句呢就叫做错综条件句，咱们给一个概念好不好？
就是这个主句，结果的这个主句，和条件从句当中的谓语动作，不是同时发生的时候，
那么
虚拟语气的形式呢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哦，就不是我们以前说的 if I were you 后面就得是什么 had done 就是什么，它好像是千奇百怪。
举个例子说，如果我过去在学校哈刻苦努力的话，我现在可能会成为一个工程师。诶，咋着？怎么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了呢？这怎么回事啊？
还真是这样子的。
以前我们都说，哎，如果他过去努力学习，他肯定通过考试了。这都是整个发生
在过
去
的
事儿，对不对？
对。还有比如说，如果我昨天要是吃了三顿饺子，我后天就不吃了。
咋回事啊，这个？
您是不是穿越了？
这怎么就穿越了呢？跟昨天怎么又穿越到后天去了呢？
对呀。
哎，就是这个意思。第一类，我们来看看从句的一个动作呢，它是跟过去的事实整个相反的，但是主句的动作呢，它跟现在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又不符。
嘿，这真是大穿越啊，从过去穿越到了现在。
您看啊，从句的动作如果跟过去相反的话，那它用什么时态 had done， 对不对？
对呀。
那现在主句又跟现在相反，那主句用啥时态呀？
那就得是一个情态动词的过去式吧，对吧？
情态动词过去式加上动词原形的结构。
对呀，
是不是？所以大家看啊，今天这节课绝对是建立在对上一节课倒背如流的基础上，你才能够听今天这节课的。
如果您没倒背如流呢，您把上节课笔记拿出来好好看着点。
好，看都不行，你只能哭着喊着边学虚拟了哈。我们来举例句说，如果我在学校学习刻苦的话，
那咱们先分析分析哈，这句话当中我在学校应该不是这会儿的事儿。
当年如果我好好学习的话，
那一定是过去发生的事儿，对不对？
必然的。
那要是过去，而且今天老师说还是个假设，他一定是用的是 had done 的形式。
If I hadworked hard at school，
听到了没有？ had worked hard at school 一定是过去，而且是假设以前学习特别的努力。
哎，退回到过去，咱重演一遍好不好？
好，
如果我努力学习的话，好，主句来了， I would be an engineer too。
很多同学以为这是错误的句子，因为照公式推嘛，前面是 had done， 后面至少得是 would have done 的形式。
没错。
可这儿变成 would be， 这什么堂而皇之的摆在这儿了，白纸黑字儿。
怎么解释？没法解释。你说逻辑上说不说得通？说得通啊。如果我那会儿好好学习，
我这会儿
能成工程师，这很说得通啊。
还真是。看来这个就是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以后，大家思维更加的复杂的体现了。
思维复杂体现，我完全同意傅妈说的这句话，
对吧？所以您呢就别再去想了，哟，后面是 would have been， 那是不行了，那只能是 would be。
所以未必前面是 had done， 后面就一定是 would have done。真不一定，
还真不一定，
这就是属于例外的情况，对不对？
我相信朋友们可能在学虚拟语气的时候啊，昨天就咱们上次那期学的特好，特别有成就感，然后一听虚拟语气，那个师哥师姐都说特别难，有什么可难的，多简单呀。今天您感觉到厉害了吧？
再来一个例句。如果 哎呦，他们之前通知过我们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来这儿了。对，什么时候的假设？看，
我觉得是过去的，因为你刚才说的是如果他们之前通知。
之前。
那之前假设，那还是过去半小时啊。
是不是跟过对过去的一种情况的虚拟？
是。
好，马上推回 had down 结构，好不好？
我来造一个句子，好不好 ？If 如果 the 他们后面是对过去的假设，通知我 had informed us。
Had inform 通知，学习新单词 inform。Had inform 对过去的过去，好，表达了一个虚拟是吧？与过去事实相反。
对
，If they had informed us，
如果当时他们通知了我的话，
听主句 ，We would not come here now。妥妥的 would 加动词原形，
可不。那朋友们，您觉不觉得这就是与过去的相反？那表示的主句当然是
与
现在的
相反。
对了，
再听一个例句啊。
好好好，
要是昨晚下过雨的话，现在的地面就会是湿的。If it had rained last night，
这个里面的 if 从句当中的 had done 一看就是对过去的假设了。所以。
对过去的假设，
对过去 had rained last night， 那后面说的是现在地面就会是湿的。
The ground would be wet now。
那朋友们为什么填 would 呀？
跟现在相反了。
对，所以就把 will 变成往回退格的 would。
你看看，完全是一个从句过去相反，主句现在相反。
对，朋友们，您觉得哈，就是我们上节课学的那种直来直去的虚拟语气多，还是现在的这种去了拐弯的多？
上周那个呢是整齐划一，
对，
要过去呢就主句从句全部发生在过去，
对。
今天这个呢是，哎，我那一下，哎，我这一下，哎，我跳进来，我跳进去，哎，
你太会跳了，
我跳回去，我跳现在，
你跳上去，跳下来，
是，
我们会感觉到哈，昨天就是上这个学的那个是小朋友的语言，然后您今天学这个进入青春期了，
哎呀，
有自个儿的小秘密了。
我不敢想想，我不敢想想老年会是怎样。
老年就
照这么说的话，
老年就省略呗。
老年我们后面要跟大家讲
啊，
含蓄跳进去。
哦，那更深了，
多着呢。
对 对。
成年的时候呢，它是省略主句跟从句了，它复杂。
哦，
啊，不要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它过极简生活了。
好。
老年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含蓄，从心所欲不逾矩。哎，反正在后面说啊，
好，
先说童年时期。You would be much better now if you had taken my advice。
假如你当时听我的话，你现在就会好多了。
条件是假如你当时，对不对？
对。
我们来看啊，条件必然是跟当时，跟过去相反了。好，那么我们来做条件。If you had taken my advice，
一看就是过去的假设，看来过去根本就没听我的话，
没听。好
，If you had taken my advice，
好，你现在就会好多了，没法，我只能做成现在的虚拟。
对，换句话来说，现在没好，只要假设现在好多了，对不对
？You would be much better now。
You would be much better now。OK， 没问题。
Okay。所有的四个例句全部是从句跟过去动作相反，用的是 had done 结构，
对，
谓语动词，
没错，
主句全部跟现在发生的事实不符，全部用的
是什么呀？过去是就可以了，对吧？
would 加动词原形，
对，没错，
主句，
一定记住啊，这个 would 什么 could mad， 它是情态动词原形的过去式，后面也接上动词原形，
是的，过去式加上原型，
没错没错，
这一块是这样的，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啊。
刚才金金老师给您讲了哈，从句的动作与过去事实相反，主句的动作与现在或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实不符，是这一套。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另外的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有空的话，条件来了，条件是现在，
对。
如果他今天有空的话，
那就是对于现在的假设了。
好，我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可能之前就派他去北京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啊？
嗯，
放在今天做假设，假设之前的事
啊，对应的是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哈。
啊，你说这是奇葩了吧？
啊，别着急，咱们一点点的来啊。从句式与现在事实相反，那我就先定它呗，对不对？
先定它，那我就把时态往前再推一个，用过去式。
哎，说的太对了，啊、没错。
If he were free today，
这个太清晰了。就是对现在的假设，如果现在有空的话，言外之意现在没空，
没空哈。
啊，
如果今天有空的话，好了，来了。过去我们之前就已经派他去北京了，那就是跟过去相反，那我就得用 we would have sent him to Beijing。
先问问大家哈，第一个您知道这是过去完成的事情，对不对？
已经完成，确确凿凿，
已经完成。但是再往回推一格，是不是就把那个 will have done 变成 would have done？ 再往回推，
哎 ，would have done，
对，就完了，
就是这样子。
嗯，
所以就完全不符合规则，对吗？
我觉得挺恐怖的这种句子。
从句应该是 if he had been free。We would have sent him to Beijing，
对、啊、
这才是对的，是吧？
对对对，是、啊、
他突然间跟今天来个相反、
哦、
说 he were free today， 后面人就傻了，我用什么呀？但是我不管，只要他是跟过去事实相反、我马上套上过去的 have done。
嗯，对，
就行了，
就行了。能不能感觉到这个又是人类思考和逻辑的进步，
真穿越，觉得人类
是吧？
是活在当下，想在昨天。
对，没错，
是吧？
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借口，一种借口的句子。你看，你他既然有空的话，我昨儿早就让他去了，你说是不是借口？
有点马后的意思，
马后炮那感觉，
是不是？
对对。
所以人类的思维真复杂，
越来越黑暗。
嗯，都到了青春期了啊，已经有点知晓人事了。
嗯。
再看一个例句，说，要是他男他。
嗯，
认识他女他的话，
嗯，
他认识他，这是跟什么样的情况相反啊？
嗯，大家想想 ，if he knew， 那这是 did 的形式，应该还是和现在的东西相反，对不对？
啊，要是他认识他，跟现在的一个情况，因为他现在不认识他嘛，
对呀、
啊，是不是啊？他肯定就会去问候他了。
言外之意是没有问候，但是你想想，如果他现在让他怎么着，应该是对于未来的一种东西，是不是？
你想啊，
嗯。
我觉得他应该是说，哎，如果他认识他的话，
哦，
那他昨儿的那舞会上可能、
啊、
那舞会上可能就去跟他打招呼了。
哎，我对这句话还蛮经常使用的，对吧？我们在一个酒会舞会上看着这些人过去了，哟，要知道他就是那个杀人犯，我早就跑了。
对，就这意思，
是吧？
对，但是要是知道他是那个杀人犯，
嗯，
我们把他理解为是。这是跟现在的一种事实的想法，
对，
而不是跟过去的事实相反。
嗯，
英文中这点很有意思哦。
嗯，
他把它理解为是跟现在的相反，
这个很有意思。对，
他必须得说，
嗯，确实是。
I knew him or he knew her。
嗯，
他必须得站在现在
的角度
做这个相反。
好复杂哈。
啊，然后呢，主句的结果才是啊、，he would have greeted her。
嗯哦，言外之意还是对于过去的一个事实的相反的假设了，对不对？
对，
嗯嗯，明白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的
反应。
大家的反应说好烧脑，容量不够了。嗯，
其实现在这一点还好吧，我觉得，因为它还是按照公式来的，实际上。
对。
你只需要搞懂，
嗯，
前半句是在跟现在相反，还是在跟过去相反？
对。
后半句是在跟现在相反，还是在跟过去相反？
你觉得是不是自己说的都很绕？
但是我觉得我们说通了的呀、嗯、对不对？
是透的，是说透了。
就像傅老师说的，我要是知道他是个杀人犯，我昨儿个那事儿我早跑了。
我早跑了，对啊。
很正，很自然啊。
对。
我现在是吧，如果
我现在要
知
道
了，哎
啊、
我昨儿个就怎么着了。
这个、
太正常了，
太正常了，对，所以大家呢，把自己的这个理解的鸿沟啊，把它给弥补上，不是说您理解不了，就稍微的换一换思路，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对，稍微换一下思路，
对、嗯，
而且这不是很正常的思路吗、嗯？咱谁天天不这么想，不这么说呀？
对啊，就是这样的呀。嗯、
语言肯定是来自于生活的、
啊。对，你像我最近读一个文章嘛，就是说某快餐食品的薯条竟然是用牛油炸的
哦，
然后他说：“哎呦，要是我知道是牛炸的，我昨儿才不吃那东西呢。”
瞧，一模一样。
你看，一样吧。
If I knew 怎么怎么样 ，I would have 怎么怎么样。
对了。
就这情况。
是的。
好，这就是叫做错综条件句。所以您看，他们所有的还是由 if 来引导的条件句，对不对？
没错。
哎，虚拟就是这样的，它很大的一块应用在条件当中。如果怎么样啦？如果我就怎么怎么样了？
对，
这是很正常的应用虚拟的一块土壤。
没错，很简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到了中年了，
中年了，
开始进行省略了。
对，
多的花里胡哨的。不想要了、
这个、没错，那这个就要求大家把公式得好好的整理好，要不然的话你后面接不上，对不对？
是。好，开始省略了啊。
省略。
省略什么呢？
竟然发现，大家发现没有哈，所谓的这个条，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虚拟语气，它整个的句子当中无非就是有主句和从句。
是。
那么在有的时候呢，如果您的这种虚拟的结构啊不是那么复杂，就是按公式化走的话，大家就觉得这个常识大家都知道的一些 universal values， 那好，我们就把您不想强调那一部分就可以省掉，直接把结果留下就可以了。
就是说把那个如果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把那个如果去掉了。
因为我想强调结果，但如果我不想强调结果，我想强调的是条件的部分，我就把主句给省了，只留下从句。
哦，如果我生活在天堂，那该多好呀！那个那该多好呀，我就不要了。如果我生活在天堂，点点点，结束了。
不知道朋友们哈，就是有没有经常去看一些沟通方面的或管理学方面的书？最精华的就是说话一定就说一半，就一半。然后别人会觉得你非常艺术，你只要把它说满，就会觉得你平淡无过物，很平淡。所以像刚才今天说的，如果在天堂没了，会有，你是不是觉得诗情画意？
这是不是艺术的语言表达吗？咋成管理学的表达了？
哎，在管理就是一种艺术嘛，对吧？
也有道理哈。我们来看一下哈，省略咋省略呢？他要不把主句给省了。要不把从句给省了。
对，
我们来看这样的例句，说 He would have finished it， 他本该完成了。一看 w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好的，跟过去的一种相反的虚拟。
对，没错。那你看一看这个句子会很奇怪， He would have finished it， 我们其实最感觉很舒服的应该是前面挂上一个 if 条件句。
哎，
而这个 if 条件应该是海德蛋的结构，
对
不对啊？
比如我可以说 If he had started earlier，
要是他能早点的话，
开始的话，
那他本该就完成了。
He would have finished it。
对，那朋友们，您觉得就是 he would have finished it， 您觉得这个句子有想象力，还是后面非得进行 if 有想象力呢？
必然是只剩一个结果的有想象力。
没错，没错。所以呢，老外其实有的时候说话哈，他也注重这种玄学的东西，是吧？他也很喜欢这种说半句犹抱琵琶啊，犹抱吉他半遮面的感觉，
牛鬼蛇神，
天马行空，
是吧？你意思是说他们是个故弄玄虚喽？
至少我们觉得在文学作品当中用这种形式能够非常的突出主人公的个性。
对，第一是突出个性，第二是强调要表达某种强烈的感情。
对，
我有点痛心疾首啊，哎呀，我真的不想说如果你当时长点心，我就不说这前半句话。
对，
我不说如果你当时长点心，我就说你现在早就成功了。
对，没错没错。
我只说半句。
半句。
我就跟富妈说，哎，你现在早就成功了。
哎呦我的妈呀，我浑身都成冰棍了就。
是不是？
对。
我就没说那前半句话，如果你当时长点心。
在管理学当中呢，有两个内，第一个叫做内功，第二个叫内伤。所谓的这个内功呢，就是我们要练就自己的本领。但是大家注意，内伤不是给自己的，是给别人的。像刚才今天说那个，比如如果你怎么着，你就怎么怎么着，我听完啊，是是是是是。但如果今天说你早就成功了，知道吗你？大家想是不是对我极大的内伤？
富妈现在天天在心里开展着一场战争。
对，在和自己的战争。
对，天天在心里打打杀杀的。
是。
这是什么节奏啊？啊，征战商场的节奏。嗯、
只有内心打打杀杀，才能带给世界一片和平。
淡定平和。
对对，
表面上才有淡定平和，这内心在干什么呀？天天、啊、
干什么呀？
打打杀杀的，
可不是吗？
真是的，充满着牛鬼蛇神呢、啊。哎、说白了，这我们就想强调的是，说明这个观点，他整个把从句省略了。
嗯，
就是那个 if he had done something 省略了，
省略省略不要了，
直接啪出来给你一个句子。
嗯
，he would have finished it。他本该完成了，你就会想，哟，他之前都做了什么呀？
对，嗯，
耽误什么东西去了？
对，你想，大家都在那儿哒哒哒哒在那儿去抱怨，然后结果领导走进来，别说吧，他早就该成功了。你
领导，
领导吧，你说，
受我们一拜。
对，对对，好吧，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句，您感觉一下好不好
？You could have passed this exam。我可以确定，它是对过去的一种虚拟。
对，没错。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本能通过这次考试的。
坏了，整大发了，
整大发
了，你都做了什么呀？啊
啊，
哎，如果你当时是吧、
嗯、
你能好好学习，稍微努力一点儿，
嗯嗯，你就不至于这样，你就能过考试。
你当时如果不要那么早去搞什么早恋
啊，啊，
你一定能通过考试的，对吧、
啊、
但是老师什么都没说，老师只说了一句，
嗯，
哎，你本该通过这次考试的。
而且更可怕的是，有没有见过那样的老师，和蔼的微笑的轻柔的跟你说，你本该通过考试的。
好了，前面的虚拟全部省掉了、
嗯、
前面 if you had 怎么怎么样、
哎、
if you had 怎么怎么样if you had 怎么怎么样，全部没有了、
嗯、全部没有，
只有一个 you would have passed the exam、嗯、over。
对，
你去想吧。你
我会觉得这个老师内心深似海。
嗯，老师只要是给你留面子，不想太伤害你、嗯、给你指出来，你自己去悟。
对，
好，
没错，
这就是省略从句的情况下。
是的。
好，我们来省略主句了。
好啊，
我把条件大呼大喊的跟你说出来。
嗯，
结果我不说，我不说，我只说，哎呀，我现在要是富妈心里天天想、
嗯、
哎呀，
嗯，
我要是个百万富翁多好啊。没了，后面没了。
没了。对，那展开无限的想象力。
哎，
对吧，
我们天天都做白日梦，对不对？
嗯，
我们都有这种，哎呀，如果我现在中了彩票多好啊。
嗯，
哎呀，如果我多抽点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多好啊、嗯、
如果我每天能够都和晶晶做节目。
别
啊。
还是换一句吧。
你看内伤吧，你看是吧。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句子哈，他说的是要是我现在在家里该有多好啊。
If I were at home now。
没了。
没了。
嗯。
省略了。
对。
没了。
没了。
成年人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
嗯。
后边也就不说了。
对。
If I were at home now。
对，
没了。
嗯，我就经常和我的同事们就说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怎么怎么着，然后我就停了，然后大家就把我想说的说出来了。
嗯
嗯，
我以为大家突然间四散开来。就不见了。
嗯，因为就这样的话呢，我也知道大家心里的想法，那同时呢，这样的一种团队感，它不是我一言在说，是大家都在参与，大家每个人都有价值感，那么这个团队就会特别有凝聚力。
嗯，富妈负责画饼、嗯、然后他的同事就负责给他
做饼。
来做饼。
嗯。
好，这就是主句哈、
嗯、
主句其实就是在画饼，你看又来一个感叹，
再来一个，
哎呀，要是只有我得到了它该多好啊。
If only I had got it。
If only I， 注意结构、
嗯、
had got it。 什么是 had got it？
就是对于过去的一种假设，
如果我之前只有我得到了它、嗯、该多好啊。
嗯，
这机会啊。
对，那后面你自个儿想吧，得到以后要干啥呀。
其实这样的虚拟语气呢也很好。
嗯，
因为避免了后面时态对我们的干扰。我们没有后面的句子了，很洒脱，就直接造一个句子就出来了。
对，那这些呢，大家在我们的口语当中，以及呢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当中啊，实在是特别特别多，所以好多朋友们读这个文学作品怎么读不懂啊，他到底想说些什么呀？您只有进入到那个语境，进入到人物内心世界，才能知道他后面到底在说些什么。
哎，好，这就是呢其中的一种省略。 省略，它就隐形了。
对，
隐了什么呢？要不把主句给隐了，要不把从句给隐了。
没错，
说话只说半句话。
那么有一名很著名的作家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劳伦斯，他的作品当中呢，就经常使用这样的一种省略的句子。他不仅仅呢是这种条件句啊、或者是虚拟句的这种省略，他甚至会打碎常规的句子都在省，那么使得作者呢已经不再单纯是全知上帝。那么让读者可以自己参与到小说的创作当中，进行二次创作，这就是现代小说的雏形啊、
真厉害。省省吧你，
省省吧你、
省省更健康。
怎么好像在对我说着省省吧你，
省省吧你。好，这是第一种省略啊。我们来看第二种省略。
好，
第二种省略呢，就是把那个连词 if 给它省了、嫌它碍事儿碍眼、省了。这就是咱们以前所学过的一种句型，叫做倒装了。
我们在英语知识里面已经讲的口吐白沫了。
哎呀，没事儿，反正也记不住，哈哈，这儿再讲一遍。
好，
什么叫把 if 省了就倒装呢？是这样的，如果我说 if I were you， 我把 if 省了怎么办呢？难道我说 I were you 吗？我不这么说，我说Were I you？
对了，没错。那朋友们，您发现没有 ？If I were you， 首先是省 if， 除此之外 ，be 动词和从句当中的主语需要进行一个
倒装，
所以这就叫做省略 if 的倒装句型。
知道了吧？
嗯，
知道了为什么要变成 were I you 了吧？其实就归属在这一类当中。
是的，
哎，虚拟条件句当中的一种省略，直接把 if 这个很碍眼的条件给它抹去了，不屑说它。
没错，虽然呢咱们说叫不屑说它，不过您得先用好它，然后还得知道怎么去省略它，还得知道怎么改变它。
是，这个环节可不能漏掉。我们来学习。我想说，如果我是汤姆，我会拒绝。
我用一个低版本的，就叫做 if I were Tom，后面呢一定接的是对于现在的一种假设，所以是 I would refuse。
I would refuse， 对了。好，现在我们要把 if 去掉，规则很简单，直接把 be 动词提前就好，
而且还得把 if 删掉。
当然要删啦。说半天就省略它呀。
对呀、
隐形了 if 没有了。好were 提上来，告诉大家说我是虚拟，我是倒装，我是倒装。 were I Tom，
were I Tom，
条件句就这么变的。后面主句变不变？
后面的主句一点都不变。
I would refuse。
I would refuse。
合起来就是 Were I Tom, I would refuse。
这句话看起来完全不符合语法，但是它却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语法结构句型。
是不是？
很神奇吧？
感觉了啊。
嗯。
是不是都这么简单呢？我们再来试一试说。假如有必要，我会去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它的if 引导的原句型。
If it 有必要哈、it is necessary， 对不对？我要想一想啊，有必要，我要跟现在相反，我得做一个做成过去式。If it were necessary， 主句。
主句是 I would go， 对不对？
对了。
那朋友们您发现没有哈，这里的 if it were necessary 是对于什么时候的一个假设呢？
现在。
或将来。或者是过去，如果您看一看这个句子，实际上它应该是对于现在的一个假设。
现在。
然后主句又变成了是对将来的一种推测了，对不对？那么请大家记住，如果在我们的句子当中出现了将来的这个时间因素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省略 if 的这个条件从句当中进行结构性的变化。
怎么变？
您还记得在之前我们表示对于将来的推测的句子当中用到了一个小的情态动词叫 should。
should 应用在将来当中，我记得。
对了，所以以后您要是再看到这种 if it were 加形容词加 I would do 这种形式，它一定是对现在构成了一种假设判断，然后导致对于将来的一种影响的结果。
就是说，
嗯，
凡是看到 if it were 加形容词的情况，就不能变成 were it necessary，
因为它是，对，没错，那只能是变成，
它就不能是 were it necessary， 对吗？
就没有这种结构。
为什么不能？
这就可能是一种用法的习惯吧，因为我们用它往前提都是一些助动词，那助动词的后面只能挂上的是动词，你怎么可能接一个形容词呢？
哦，反正带上形容词的就不这么变。
嗯，
那带上形容词怎么变呢？变成
should， 然后再接 it， 然后把 be 动词直接变成 be 就可以了。
Should it be necessary？
嗯
，I would go。
Should it be necessary？ I would go。对了。
好，如果他说 if it were important， 我就改成 should it be important。
没错。
If it were interesting， 我改成 should it be interesting。
没错。
所以你就死记这个结构也是可以的。
对。那另外呢，我们说 should， 因为它有表示对将来的一种假设，所以也和后面的那个主句当中的时态是进行了对应关系了。
哦。
嗯。
好，这点很重要哦。
嗯。
难不难？
还好。
还可以哈。
嗯，但是这个是我们的专四、专八，还有 Katie 口译当中的语法改错题都有这个东西。
哦，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专四没有得满分了。果然是差在这些地方。
对对对，就是差那个作假。
就差在这些什么 should it be necessary 上面了。
嗯，
真太难了，真的。
对，因为它和我们对 should 的认识完全不一样，我们以为就是应该的意思，但它其实还有假设的意思。
真是的哈。
是不是、
啊、这里讲留根弦啊。
嗯，
我们再来做假设啊，再看看怎么省略。嗯，若不是天气坏，我们早就准时到达了。
我们先来一个简单句好不好？
好。天气坏可能已经坏过了是吧。
嗯，
过去的再往前推一个时态。过去的过去。
好。
If it had not beenfor the bad weather，
那这是对于过去的，所以我的主句应该也是往前推，那就变成了 we would have arrived on time。
正确啊。嗯，这是标准的结构。
好啊，
现在我们要省掉 if 了。
省掉 if， 省掉了 if 之后，我来看看这个句子好像不是一个加形容词加将来的，那么我就没有必要用 should， 我就可以把助动词往前提。但是有个小问题，朋友们您看，这儿是 if it had not been， 这是不是一个否定啊？
对啊。
否定词放在哪儿呢？
否定词放在
是不是 had not it been，
就是把那个 it再稍微插进去就行了。
嗯，
是 had it not been。
那朋友们您记住哈，这样的一种省略 if 的条件句只能够把助动词往前提，其他任何的词都没有资格往前提。
好，只有助动词有资格往前提，就是 had 有资格往前提。
那朋友们您看一下这个原句 if 那个里面，我们把 if 删掉，是不是只有一个词有资格往前提，就是 had 这个前代动词啊，所以就变成了 had it not been， 其他的都不允许变化，
而且其余的句子都不变。
对，没错，
只有它提前成为一个倒装。
嗯，
所以我们有了跟现在相反的，你看啊。
嗯，
如果我是 Tom 变成 were I Tom。
Were Tom
有跟过去相反的 had it been 变成it had not been 变成 had it not been。
对，
我们还有一个跟形容词的
对
相反的，
那就变成了 should it be 加形容词。
哎，就是这三个结构。
嗯，
就但凡 if 要省略总是这些，就是说把从句当中的 were、should、had 提到句首就可以了。
对了，没错。
好，
嗯，
现在进入到老年。
好，哎，我忽然想了罗素的这个如何安度晚年，他写的那个孩童时代、青春时代、壮年时代，然后老年时代哈。
问题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安度都成问题啊。
哟，嗯，
这一种啊叫做含蓄条件句。
嗯，
什么叫含蓄条件句？
嗯，
就是说特定的上下文呢它有一种一目了然的情况。
嗯，
然后你这个 if 条件句呢就完全可以省略了。
嗯，
说你那个所谓的那些什么如果怎么样，省略了。它直接用一些介词短语副词来代替这个条件。
嗯，
所以它没有给你直说条件，但是它用一些小词表达了条件。所以它还是条件，知道吗？
知道了。换句话来说呢，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省略呢是给它省了，然后含蓄的这个呢
是给它换了。
换了啊。对对对，还真是这样。哎，有的时候我就说话吧也得是得换换词儿，对吧？你比如说你这次考得不好，我可以换一下，你再努力点，这次下回肯定比这次考得好，
就这意思。
就这意思。所以是很含蓄的啊。
含蓄就是没有条件的条件。
嗯，明白了。
没有条件，他没明说。 他含蓄地说，
可是这一部分真的蛮难的。
我们来看例句说，第一种是条件暗含在短语里面，
短语当中
他用一些副词，一些介词短语来表达条件，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We didn't know his telephone number，
否则我们就会给他打电话了。这个否则我们就会，这就是一种表示对过去的一种虚拟，对不对？
还真的是这样的。
否则 otherwise We would have telephoned him。
那朋友们您看哈， otherwise 啊，和前面分号那个句子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把它劈开，就看 otherwise we would have telephoned him。 你有没有发现 otherwise 实际上可以变化成一个 if 引导的句子？
哦，怎么变啊？
那你想象一下啊，后面说 we would have telephoned him， 我们就会给他打，那一定前面就是如果我们有他的电话号码，对不对？
等于 otherwise 一个词，它是相当于 if we had known his telephone number。
说的太对了，是的，
整个全个条件的从句被一个 otherwise 取代了。
对，那朋友们您注意哈，这个 otherwise 您一定记好，只是在我们从四级开始一直到您考研阅读里面都会考到的一个东西 otherwise。 因为它表示否则，否则后面的话就不会再，就是假的嘛，它都会考你这个地方。
一个词儿代替了一个条件从句，
而且是代替假的条件从句
啊。含蓄不含蓄？
含蓄，
太含蓄了。真的，
对，
太含蓄了。要么为什么有的老年人跟你说话你真的听不懂？
对，
就他意味深长。
有的同龄人和我说话我也听不懂。
他太意味深长。
对，就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们战战兢兢来学条件暗含在短语中，如履薄冰啊。
哎呦，这词儿说得好。
再来一个。
好。
Without your help。
Without your help， 没有你的帮忙。
We wouldn't have achieved so much。
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
哎呦。Wouldn't have achieved。这不就是一个虚拟了吗？对过去的虚拟了吗？
对呀。
条件前面不应该是 if we hadn't have your help。那这句子在哪儿啊？
省了。
变成什么了？
用 without your help 这样的一个介词短语给省了。
Without your help， 整个一个介词短语它替代了一个句子。
对，
含蓄，
厉害吧？
含蓄。
我觉得这种句子是让大家颤抖，
颤抖，
让大家害怕。
再来一个哈。But for help， 我中文应该是说，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的实验就不会成功。我应该会说 ，If we hadn't had your help， I wouldn't have success in the experiment。
哎，这是正常的句子啊。
但是前面我不说那个 if I hadn't had your help。我不说，我说一个
but for your help。 想笑是吧？
无语了，
无语吧。哎，不过您记不记得呀， but for 咱们以前是讲过的，我们在讲 but 的时候讲过这个词儿。
说是什么意思来着？
就是如果没有，就这样的意思。
是如果没有等于 but for。
也就是说 but for 当中包含了一个假设加上否定假设。你看，先是没有，然后是如果没有，对不对？深了。
深了。所以你看这种句子如果出现在阅读理解里面，你能一时间反应过来吗？你能反应过来它是个虚拟吗？
对啊，
你能反应过来吗？
反正我觉得你得琢磨琢磨这种东西。
只有学霸能反应过来，因为他偷摸学了。
对，我就告诉大家哈，在我们的阅读考当中，就这种小结构让大家这个死掉的就不计其数，
不计其数。
有一篇16年12月份刚刚考过一个，说有很多心理障碍的人啊，他们的很多行为就像霓虹灯一样，然后问你这段话什么意思，其中的 C 选项就是 too obvious。Not to be observed， 你说什么意思？
太明显而以至于不能观察。
但是这个是 too too， 它本来就是一个否定了。但 too too 是太怎么以至于不能。
对。
然后后面有个 not be observed， 所以就是太明显了，以至于很容易被观察到。
完了。
选这个。然后我们还真的出了这道题，就是如果没有什么的帮助，这些青少年是无法走出什么青少年的成长阴影的
啊。
真的有这句话。
哎呀，没事，刚才那些当我们没听到。
我们什么都没说。
当没听到，我们再去看条件句哈。
哎，
条件呢，刚才说了用一些短语来代替条件了，代替if条件句了。现在咱们用什么呢？咱们用上下文。它含在上下文当中。它压根儿就
就不出现。
反正你只能看到半句话，你永远只能看到半句话。你比如说，I wouldn't have done it that way。
我
之前我肯定不会那么做。
对，那他可能暗含的就是我不管我是谁，即便我是你，我也不会这么做，是这意思吧？
你
看，
它暗含的就是 if I were you。
啊，我是你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做的。
有点像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省略主句或者是从句那个部分。
他
把那个从句省了。
把 if 从句给省了。
是吧？
其实这个就是省略上下文嘛，因为有句子就是上下文嘛。
但是同学们，你只要一看到 w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你要很警觉。很警觉。哇，这肯定是个虚拟。
对，没错。
条件呢？条件在哪里？我得猜。
对，你猜。条件呢？你猜。
条件是什么？什么叫做我是不会那么做的？条件是如果我是你，我不会那么做。
大家看那种好莱坞的电影当中，不是老有这种句子吗？对吧？尤其是女员工，不是女主人公，就是那种特英雄范儿、特范儿那种，然后就我不会这样的，然后就走了，拎着枪走了。
对，
是吧？
就这意思。再来看一个啊。I was busy that day。
我那天忙死了。
Otherwise, I would have come to help you。
否则的话我就帮你了。
来了，又是这个否则。看到没有 ,otherwise, 刚刚上文讲过。
对。
otherwise 等于一个长长的句子，等于 if I hadn't been so busy, 如果我之前不是那么忙。
那晶晶，为什么你能说出来是 if I hadn't been so busy 呢？
为什么？因为你后面用的是 would have done 结构。
没错，而且它的前面已经谈到了 I was busy that day。所以你后面才能根据上下文推出来，如果我不忙，我就去帮你，对吗？
对。是这个意思哈。
是这个意思哈。
好，再来看一个例句。You might come to join us in the discussion。
你可以参加我们的讨论呀。
哎，等会儿。他为什么用 you might come to join us in the discussion？
那一定是一个假设了，而且是对现在的一种假设。
对，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原来你现在没来，但是你有可能可以来，对不对？
那条件是什么？
你想来就来呗。
条件就是if you wanted to。
你要想来你就来。
如果你想来的话you might come to join us in the discussion。
没错。是个意思吧。
又把前段省了说半句话。
你猜。
太难猜了。我是会买下那台硬碟机的。I would have bought the DVD player, 过去的一种虚拟。
大家猜吧，您觉得 if 能用什么？大家打开你的想象力，你可以随便猜，对不对？
我会买下那条，如果怎么怎么样，我会买下那条。
比如我可以说一个 if I had the money， 我有钱我就买。
啊，你这句话没有想象力。
哦，那你来一个。
If I had loved you, I would have bought the DVD player。如果我那时爱你，我会给你买下影碟机的。
呀，这段话说的太伤人了。根本你这么多年，你现在告诉我，那时你根本不爱我。
对呀、
啊，你太伤人了。
内伤嘛，是吧？
伤死了，伤死了，打穿，伤穿，我觉得。
对，所以他给你留下了很多的空间。就是如果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富妈说，如果当年他有钱，他会买。我说，如果当年我爱你，我会买。你有很多种情况下，是吧？
所以咱们俩。不能在一起，原因就是既没钱又彼此不相爱，
是不是？
是
这个道理。条件在哪儿？没说，暗含在上下文当中了。你得推，
还真是啊，得自己琢磨去。
你得明白它是一个虚拟语气条件句，
也就是说得具备之前我们讲过的知识。
再来一个。But for the storm, 刚才来了那个 but for,
那就是要是没有，对不对？
要不是，
对，要不是，
要不是这个 storm 暴雨呀、we should have arrived earlier.
那我们可能就早到了，对不对？
哎，
那言外之意，大家看看这个 but for the storm, 其实所指代的应该就是如果那时没有暴风雨。
If it hadn't been for the storm,
hadn't been for the storm, 很简单。
好。这就是最含蓄的一种条件了。
对。
但是它也是属于虚拟语气。
没错。
所以呢，第一节课上节课我们和大家讲了虚拟语气动词的变化，它跟过去相反，跟现在相反，跟将来相反，很整齐的变化。今天这节课呢，咱们学了一种错综的条件。主句跟现在相反，从句跟过去相反。
对，没错。
主句跟过去相反，从句跟现在相反。
反正它都不搭边。
还有一种就是省略，说半句话。
那不知道朋友们今天听完课以后对自己的语言艺术有没有提升呢？
肯定有提升。 但是是不是都搞懂了呢？还有待下来刻下来消化，
或者听一听今天晚上我们的
重播。
没错，
哎，傅妈，所以您看这个虚拟语气在条件句当中应用呢，我们基本上就给大家讲这些，您觉得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嗯，我觉得还有一些边边角角让大家特别就不小心就会掉到陷阱里的东西，我觉得也可以值得大家再去学习学习。
好的，那今天这节课虚拟语气和虚拟语气在条件句当中的应用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对，反正这一部分是给大家讲透了。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傅妈，
谢谢大家，
下次见。